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新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生命树上，创造主宰歌唱。
新约中的比喻已经到了十二集，不知道你读到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领受呢？读过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会不会让你有更多的来认识主呢？其实使用比喻可以说是耶稣所使用的一种跟门徒沟通的方式，因为他常常用比喻来讲明一些属天的道理。就像旧约时代，神也会使用某些的方式来跟他的子民来沟通，有时候是在异象当中显现，有时候是一些神迹，有时候他会透过所拣选的先知或者仆人来向百姓说话。主耶稣使用比喻，正好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我们会发现，相对于研读神迹的内容，当读起比喻的时候呢，是发现比较困难的。神迹可以从当中发生的事来找出属灵的教训，可是比喻呢，要找出当时的背景、文化和对象，并且要找出主耶稣讲出比喻的动机，免得断章取义。今天我们要读的比喻呢，也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也是很生动的比喻，就是两种人建造房子的比喻，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两种根基的比喻，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7:24-27，还有路加福音6:46-49。我们今天主要研读呢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并且以马太福音的记载作为参考。当时耶稣刚刚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呢，就以这个比喻来做结论，提醒门徒不要单单听到，而是要行道，将神的话活出来。这个比喻补充了登山宝训的教训，唯有将神的话活出来的人，才是生命稳固有根基的人。另一方面，耶稣也向听到的人发出挑战，他们听到主耶稣的教训以后，就要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要不要做一个行道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遵行主道，他们就会像一座根基不稳的楼房，整个生命都会塌下来。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耶稣要求群众听到以后做出合神心意的回应。今天的经文比较短，所以我们先打开圣经，一起来看路加福音6:46-49，之后我们一起来研读。路加福音6:46-49的经文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没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两个人的建造这个比喻提到了两种不同的人。马太福音特别指明一种是聪明人，另一种是无知的人。他们都想建造房子。人要建造房子，一般来说都有相同的动机，就是要有一个藏身和居住的地方，使他们可以挡风避雨，安居乐业。他们可以使用同样的材料， 甚至建造的规模或样式都一样，可是它们建造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根基之上，出来的效果呢就很不一样了。耶稣开始讲这个比喻之前，用了几句话作为引言。刚才我们提到两种人的建造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要鼓励听到的人要行道，将神的话能够活出来。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主这个字在路加福音里面只是一个很普通性的称呼，而不是对主耶稣身份的一种宣告。耶稣想告诉听到的人，他们称呼耶稣为主，或许有尊重的意思，可是他们有没有将从主身上学到的东西好好的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呢？他们又是否愿意这样做呢？如果你尊重一个人，你会听从他的命令，好像我们会尊重我们的老师或者长辈，也会听从他们的意见或者教训来做事情做决定。可是听过主耶稣的教训之后，在场的人又是否愿意做到言行一致，尊重耶稣的教训，然后实践主的道呢？接下来耶稣开始进入比喻的内容，我们先来看无知的人怎样建造房屋。相信没有人会将房子建造在不稳固的根基之上，或许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这样做。属灵生命的建造也是一样，有些信徒建造属灵生命，他们却没有打好根基。当生命的风暴来袭的时候，整个灵命就会倒塌下来。主耶稣可能也遇到过很多称呼他为主的人，表面上来看，这些人呢都很敬虔，跟随主，又听他的教训。不过他们听了耶稣的道理之后，并没有坚持要行出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遵守主所说的话，又明白耶稣的教训是对的，口里说要做出来，可是他们并没有真的行出来。主耶稣为什么会使用两种根基的比喻来教训门徒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我们参考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当中的意义。马太是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人，他比较了解这个比喻当中的意象。因为在当时夏天来到的时候，河水就会干枯起来，布满沙石的河床就会露出来。九月之后，冬天来了，雨季也来临，本来干旱的河床一时就变成了汹涌的河流。当时的人找地方盖房子的时候，可能会贪图一时的方便，河床的沙地很平宽，就把房子盖在上面。可是到了冬天，河水涨起来，就把房子冲走，这时他们才察觉房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耶稣讲出这个比喻，相信当时的人呢都是很明白的。我们也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欧洲意大利有一个很出名的城市叫威尼斯，它是有水都之称，也被称为漂浮之城，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市建造在水上，这个水上城市都是用小艇作为交通工具。表面上来看，这个城市非常有特色，也很漂亮，更是全世界知名的旅游地点。可是有科学家预言，随着全球暖化的影响，海平面会不断的升高，到了2030年，威尼斯就不再是漂亮繁华的水上之都，而是一个沉没的城市，完全被海水淹没了。弟兄姊妹， 让我们来看看自己和身边的人的生命吧。很多人表面上过着非常多姿多彩的生活，让人很羡慕，也有很多信徒表面上很敬虔爱主，常常服侍，又定期去教会崇拜，定期奉献，也参加祷告读经会，所有的当做的本分都做了，可是他们的生命看来跟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被主来更新，更没有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口里可以说出很多属灵的话，可是他们却做不到活出神的诫命。天成在过去也见过一些这样的信徒，当他们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人都不见了，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因主的话而改变。求主来怜悯我们，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破碎和不足的地方，让主亲自带领和感动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无知的人，空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内心却是空洞、冷漠，没有爱，没有神，没有根基，很容易轻易的就被风暴摧毁了。主耶稣同样的提到聪明人的建造，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形容遵行他话的人就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除了路加福音的记载之外，马太福音也有相似的描述。马太福音7:24-25说，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里的记载比较具体地描述了沙土和磐石两种不同的根基。让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的描述吧。什么叫做建造在磐石上，而且是深深的挖基呢？耶稣所要求的，除了是行出基督所教训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我们将生命的根基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所讲的比喻，很多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系的。什么叫做遵行主耶稣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他说自己是谁，愿意脱离罪恶，归向耶稣基督，将基督看为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途径。这也解释了这里所说的根基或者磐石的真意。这两个词语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也就是磐石，他也是让我们能够每天站立得稳的重要根基。在旧约时代，先知以赛亚已经发出这样的预言，就是预言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磐石这个重要的身份。以赛亚书28:16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主耶稣就是那块稳固又宝贵的防脚石，成为众人的坚固保障，让信靠他的人都不会着急，不用担心，不用忧虑。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也发出这样的信息。保罗在以弗所书2:19-20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彼得也向众人宣告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 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些经文仿佛在告诉我们说，人能够得着拯救、医治和释放，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磐石，好像房角的那块石头一样，支撑着整个的房子，使我们今生可以在一切的事上站立得住，也可以得着永恒的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再多思想一下这里的教训，在神的眼中，聪明的人就是敬畏主的人，一切以主为先，也以神的旨意为生命的根基。他们不以自己的喜好为乐，也不求自己的益处。当人有敬畏主的心，就是有生活的智慧。箴言书九章十节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敬畏神使我们不至于动摇。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教训我们做一个聪明人，懂得将生命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神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的人物约伯，也可以说是无辜受苦的一个典范。这个在神眼中的义人受尽许多的痛苦。约伯的朋友这样安慰他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人生在世上的确会发生许许多多的困难、痛苦或者逼迫，以及很多突如其来的意外或者转变。这一切都在冲击着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些生命的风暴呢？怎样才能够像磐石一样，能够在这样的冲击当中依然的站立得稳，信心不摇动呢？最近在世界各地，很多基督徒被其他宗教的信徒逼迫或者杀害的事件。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份子，面对如此严峻的迫害，在生死的关头，你能够仍然的为主坚守真道，坚持不退缩，不怀疑神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英国知名牧者的经历。这位牧者一直以来在英国牧会，传神的话语。有一天，他开始对当代一些属世的理论感到兴趣，提出这些理论的人常常都是一些怀疑神、贬低神话语的人。而这位牧师却越来越喜欢读有关的理论的书籍。慢慢的，这个牧者发现自己好像忘记了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就是人只能够单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就在同一时间，他的妻子在意外之中离世，他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人来分享自己内心的痛苦，只能够自己躲在家里面，面对内心的伤痛。这位牧者在无助的时候，想到那些属世的理论，他希望可以在这个当中找到一些安慰和支撑自己的话，也为自己如此的不幸来找一个理据。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时他才发现，原来这些属世的理论听起来很吸引人，却是一些空洞的话语。这位牧者后来在台上来分享他的经历的时候，他说，那段时间如此黑暗的时刻，我的心充满了恐惧、忧伤、疑惑和挣扎。就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我们的救赎。那时候， 我才猛然地发觉，这就是我过去一直所传讲的信息。当我将自己放在神的话语之上，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突然就觉得自己是站立得非常的稳固。之前在忧伤之中的那种不稳定不安的感觉都完全的消失了。从那一刻开始，这位牧者愿意悔改，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以神的救恩、神的话还有神自己为他生命的依归。耶稣就是他的救主，更是他生命的磐石。弟兄姊妹，这位牧者的经历可能也是你我的人生写照。无论我们信主有多久，无论我们在主里面担当什么样的职分，我们总会有迷失的时候。当我们以为自己的灵命很好，以为自己跟神的关系很亲近，可是我们会发觉，如果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没有将基督作为我们的磐石，一不小心就会被世俗的理论、习惯或者价值观来影响，慢慢的就远离了神。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座稳固不倒的房子，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可避免人生有试探、试炼、痛苦或者忧伤，正如天气不可能每一天都是晴天而没有雨天，风暴也有终结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让主耶稣基督来托住我们，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锚，就算在狂风大作的海上，我们仍然可以不倒下，靠主来继续往前行。愿两种人建造的生命这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自己与神的关系，以及我们属灵的生命。最后我们留两个思考题一起来思想。第一，你是一个听到又行道的人吗？你是一个听到又行道的人吗？第二，你的生命根基建立在哪里呢？你的生命根基建立在哪里呢？